从佛说道干经谈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八，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道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呢，就是为什么要来听这个课呢？就是首先，需要有一个目标，这目标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目标呢，就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的话，首先我们自己，要具备这个条件。也就是要具备这个能力，有了这个能力，我们才能够帮助利益众生那么目前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成佛，因为成佛才会有这样子的能力成了佛以后呢，我们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众生，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要成佛。那么为了成佛就是要学习修心心善闻思修心，就这四个字。那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成佛来学习这个佛经这样子法行。这个是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学习这个道干经那这个道干经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就是轮回或者是缘起轮回就是缘起的一部分。轮回就是缘起的一部分。那么外缘起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就是在讲这个内缘起内缘起的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这十二个缘起为什么要讲十二个缘起呢？除了这个十二个法以外是不是没有缘起呢？也不是，可以有100个、1000个、10000个缘起法，如果再略一点的话，那也可以2个、3个、5个至少也就2个因和果就完了缘起就是因和果就完了那么为什么不多不少就是讲12个缘起呢？这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意义呢？有12个缘起，实际上，可以讲的更多一点，也可以讲的更少一点但是呢，为什么讲这个12个缘起呢？首先，这个缘起这缘起12个缘起，就是覆盖了我们一个人的前世现世还有就是来世这三个覆盖了这三个也就是涵盖了这三个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三个就是过去和现在未来就是用这12个法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是2个一个是什么呢？无明然后就是无明就造这个造业无明和心就是12缘起的前面的2个无明就是无智我执执着，然后有了这个无明那么就会这个造业造了业那我们一定会出现这一世 啊，所以无名啊和行是前一世啊，上一世。然后从这个啊第三啊，从这个十啊开始啊，王侯的几个啊是这一世啊这一世的先世，然后最后的两个啊，最后的两个就是生和老四啊，就最后的两个，最后的两个是下一世啊，下一世，下一世再次的投生啊，然后又死亡，然后死了以后呢啊，死了以后又从开始啊，又从五名啊开始造业，然后这样子啊，这叫做这个循环啊，辗转不息的啊，这个轮回啊，这叫做轮回。那么轮回呢啊，它一直都是这样子，这个辗转不息的。那么它的源头啊，它的源头就是无明啊，然后它的结尾就是死亡啊。那死亡死了以后呢，以后又开始啊，无明遭罪遭业，然后有投生啊，这样子。这个循环啊，一直都在这样子循环，就这十二个缘起就可以充分的啊说明啊上一世这一世来世这三个。所以就是讲这个啊十二个缘起。然后啊上一世啊，还有一个我们要明白，上一世啊，除了无明和造罪，或者是这个心闪啊，就是说可以说造业啊，业当中有善恶都有了，那么就是造业。那么我们的上一世除了无明跟这个造业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当然有啊，还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等等啊，都有啊。但是呢，为什么只讲两个呢？啊，就是因为上一世的这个啊，上一世的这个轮回产生啊，这一世其中主要的一个这个因素是一个是无明，一个啊就是造业啊，其他的。上一世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样，这都不重要啊，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上一世有无明啊，然后有上一世有造业，所以就产生了这一世这一世，所以就啊上一世的其他的啊这些事情都没有讲，就讲了两个。然后这一世啊，这一世，然后下一世啊，下一世就是生和老四啊。那下一世除了单生啊，还有就是这个衰老和死亡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呢？下一世那当然有啊，还有下一世的这个啊，这个下一世有，下一世也有无明啊，下一世也有这个。啊，造业啊，下一世也有，这一世有的这些东西呢，下一世都有，但是这些都省略，那、啊、都没有讲啊，主要是下一世就会投生啊，啊，这就是说明人死了以后啊，这个并不是一切啊都结束了啊，还要投生。那既然有生，那一定会有死啊。会死亡啊，下一世就是就生和死啊，就这两个。除了生死以外，下一世也有很多其他的，但其他都没有讲啊。生和死这两个啊，缘起法来代表啊，代表我们的下一世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啊。然后这个上一世的这个所有的过程啊，是以无明啊和造业啊，就这两个来代表啊，这样子。那么这一世啊，这一世除了这个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当中的这个 上一世的两个，下一世两个以外的其他的八个啊，八个缘起发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世啊，这一世。那这一世它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啊，上一世只有两个，下一世也就只有两个缘起发，这一世为什么有八个呢？这一世啊，我们要知道这一世啊，是它是因啊，也是果啊，可以这么讲，我们的这一世是上一世的果啊，它是上一世的果，因为上一世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因，所以就我们啊就出现了这一世的这个果，所以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是果啊。然后从下一个角度啊，下一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一世就是因啊，因为这一世的因啊，然后又出现这个下一世的果啊，这一世呢啊又是因又是果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因的部分也有果的部分啊，所以用八个啊这个缘起法来啊这个解释这一世。那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十二缘起啊正好就可以啊解释啊上一世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啊，然后下一世的主要的问题，还有这一世的因和果啊，都可以用这十二个这个缘起法啊就可以解释啊，可以这个啊揭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就是十二缘起法啊这样子。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昨天啊已经讲过了这个无明啊，无明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当中的除了无明以外的十一个都是因为有无明啊，所以就是产生了。如果没有无明啊，其他都不会有的，其他的都不会有。所以无明啊是轮回啊，轮回的这个源头啊，轮回的这个原动力啊，轮回的原动力。如果我们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如果我们像这个轮回要停下来啊，停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想啊，这个永远都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这样子的话，首先我们要去破坏啊它的原动力，它的原动力啊，就是破坏了这个它的原动力以后呢，因为它没有动力啊，所以它就不会转啊，轮回就不会转。它会停下来的。那它的原动力是什么啊？就是无明啊，无明。那无明是什么啊？昨天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简单的说啊，无明就是我们对这个时节啊，对这个时节的这个执着，也就是错误的观念。我们把这个时节就当作一个真实不虚的时节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错误的观点，这个就是无明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以及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动物，把这些生命啊，也就当作一个真实不虚的啊，真实不虚的生命来看啊，那这也是一个啊无明，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无明啊。有了这个无明啊，对外在的外界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对内在的对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这个人事，然后就有了这两个啊这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就是无明啊。所有的后续的这些都是因为这两个错误的观念啊导致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想成就想解脱，那就必须要把这个无明啊要这个断掉啊，断掉。如果不把这个无明断掉， 不破坏它的情况下啊，我们做任何的善事啊，都不能解脱，只能在轮回当中啊，过得啊稍微好一点啊，没有像地狱恶鬼那么多的这个痛苦啊，相对来说稍微啊幸福快乐啊这样子。那我们啊昨天也讲过，人有不同的根基啊，有一个佛经是专门讲人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根基啊，就有一棵树啊，上长了很多很多的果子啊，然后佛就是说这棵树啊，上有这么多的果子啊，人的根基就这么多啊，人的根基就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不是所有人的想法和所有人的追求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所以不一定所有人都想解脱啊，这个是不一定的。有些人他不想解脱，他就想这个轮回当中啊过得稍微好一点啊。有些人呢想解脱，又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希望拥有健康啊幸福这样子的生活啊，没有更高的追求，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昨天也讲过，我们不需要去破坏这个所有的无明啊，只断掉一部分的无明就可以啊。哪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没有前，没有来世，没有前世这种无明。还有一个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认为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那这种这个无明断掉了，那这样子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不需要把全部的无明断掉。比如说假设我们做个梦在梦里面我们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叫做梦的世界这叫做梦的世界。那么所谓的梦的世界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虚拟是以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在一个这样子的自己创造，自己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错觉幻觉的世界当中生活我们告诉这个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努力稍微投入一点的话，我们是有办法从这个世界当中解脱，我们可以摆脱这个梦里面的这世界当中的一切这样子告诉他以后呢有些朋友他就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一定要摆脱这个梦里面的一切痛苦我一定要解脱有些人他会这样子那有些人呢，有些朋友呢他会说这个梦是真实还是虚拟，这个我不在乎我反正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很好，我过得很开心我自己开心就可以了关于它是真实的虚拟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创造，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我不感兴趣假设这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我也不介意反正我过得很好有些朋友呢他会告诉我们这样子这个时候呢那就可以了，那就继续做梦就不需要去不需要欢心这他们让他继续做梦但是告诉他，如果 既然这个盟啊是一个虚拟的啊世界，但是它有虚拟世界，有虚拟的规律啊，如果这个规律没有掌握好啊，这样子的话，那你会做噩梦啊，会做噩梦的，所以你要注意啊。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啊。他暂时不像醒过来，那就没办法去让他继续做梦，但啊，希望他啊做好梦啊，不要做噩梦。那这个就是佛啊给这种人啊，就是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人天秤啊，人天秤不需要发菩提心啊，不需要修这个出离心。不需要修思家心、无家心，更不需要证悟空心啊！就是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尽量的心善断恶啊，那这样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从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啊走出来啊，永远都没办法走出来。嗯，如果稍稍啊搞不好的话，那就开始做噩梦。啊，开始做噩梦。那么，做噩梦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啊，失去了这个解脱、寻找真理这样子的这个意识啊，意识，所以就更加的迷茫啊，更加的痛苦，更加的搞不好就这样子啊。如果啊好一点，那就他可以在这个啊这个世界里面呢啊，他可以过得好一点。啊，但是呢，没有，永远都没办法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这个是在无明的基础上啊，心善啊，不破坏它啊，跟无明啊这个和睦相处啊，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啊，就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说啊，既然这个是虚拟的啊，那我不愿意这么迷茫啊的生活，或者是活下去啊，我一定要解脱。那这种，这种朋友呢，我们可以这个欢心他们啊，给他一个方法，从这个当中可以摆脱出来啊。那这是佛啊给我们制定了这个一系列的啊这个方法啊，像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仙宗、密宗啊等等。都是这样子，那我们要从这个当中醒过来啊，这样子的话呢，首先啊，把这个无明啊要断掉，无明要断掉，那就是要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所以我们就是想解脱的人，是一定要想办法啊，证悟空心，如果不证悟空心。啊，真的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啊恐怖的，即使是我们暂时做了一些福报啊，做了一些这个这个善事啊，然后呢，比如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啊，我们拥有非常非常幸福的这个生活，就像天人的心的这个生活这样子啊，但是这个过了以后呢啊。人的生命啊，我们还在啊，时间还在啊，但是呢，幸福的这个生活，这个就已经不在了啊，所以这时候呢，还是很惨的。所以轮回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漫长的啊这个过程啊，所以呢，100年、1万年、10万年从轮回的角度来讲啊，那就是一个就像1秒钟的时间啊那么小，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条件啊，有这样子的条件，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佛教经常讲。啊，人生难得啊，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条件啊，可以从这个轮回当中啊，可以醒过来啊，这个是啊，六道众生啊当中 就有这种条件的人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好的条件啊，那不追求这些是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可惜。我们啊，就是沉迷在我们的眼前的啊，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啊快乐，然后就是把所有的其他东西都忘掉啊，都不去追求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遗憾的啊，非常遗憾。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一生当中啊，从一个世俗的角度讲啊，工作、生活、家庭啊这些方面呢，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这个很非常重要的啊，从世俗人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啊，也有很多遗憾啊，不去追求，不去这个珍惜这个机会的话，也有很多的遗憾啊。但是实际上啊，这些都是暂时的、短暂的啊。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不去追求啊，有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去追求这个智慧啊、菩提心。这样子的话，解脱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珍惜这个才是真正的遗憾这才是遗憾其他的都还不算不算什么遗憾，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这一次大家要用功要去这个破坏无明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无明是这个源头源头，轮回的源头。那么轮回的源头是无明那么无明的源头无明的源头是什么无明的源头呢它的源头是佛心如来藏佛心如来藏。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它的来源是什么雨水的来源就是空中的云因为有这个云就下雨雨水的来源是云然后云就是空中产生的，然后它的来源是空中产生的那么空的虚空天空，那它有没有来源它是没有来源的因为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没有来源。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十二缘起的其他的都是来自于无明来自于无明，它们的来源是无明。那么无明的来源是什么呢？无明的来源就是佛心光明如来藏就是说无明就是来自于这个佛心那佛心它有没有来源佛心的来源又是什么呢就像天空它没有来源一样，佛心是没有来源因为佛心它不存在这样子我们的概念当中的任何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任何一个心事它都不是，所以它没有这个来源，佛心是没有来源但是这个虚空当中可以瞬间就可以产生无云然后这个无云可以下雨下雨一样我们的佛心当中就产生了无明然后产生了无明的时候产生了无明的时候呢，有两种可能有一个是当这个无明产生的时候呢，立即就知道这个是无明那这个是无明，这个是错觉这样子的话，当下 就没有轮回，直接就解脱成佛啊。密法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佛，然后如果如果这个五明单胜了以后第一步他没有认识到他的本质，也就是说不知道他是错误的这个错觉那这样子以后呢，第一步错了，然后第二步第三步所有后面都错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么漫长的这个轮回就开始诞生了我们就开始有一个生命就开始走上这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这个轮回的旅途这样子。在密法里面呢刚开始这个无明出来的时候就认识到就看到他的本心成佛的这个佛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佛，叫做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比释迦牟尼佛，比阿弥陀佛，比药师佛都早比所有的佛都早，第一尊佛不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宇宙当中的第一尊佛，就是普贤王如来那么他就是当这个佛心当中产生这个无明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然后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第一瞬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在做梦这样子以后呢，他可以不许继续做梦他可以不做梦，或者是继续做梦，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他对梦中的一切没有空惧没有贪着这样子。如果第一步错了，我们不知道在做梦的话那就是后续的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梦就开始了。开始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梦里面走得越走越深然后把梦当作真实的世界然后这个真实的世界给我们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痛苦最后就变成这个现实生活和一模一样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已经走到今天这个轮回这个地步所以我们不是普贤王如来第一步的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但是呢现在还有很多的机会轮回当我们不管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流转了多少晚年多长时间都没关系，到今天我们也来得及现在直到这个世界是虚拟，就像梦一样的虚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下诞生的。什么叫做奇怪呢？今天我们这样的这个缘起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简单的说，不是很深入细致的去分析的话，稍微分析一下，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叫因和果，因为有因就有果就可以了但是再往下观察，那到底这个因怎么样让它的果诞生，然后这个果它怎么样从它的因当中诞生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这两个的关系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没办法建立就像一些这个当初的一些科学家发现这个量子力学的时候一样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抓住的这样子的地方根本就最后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到底是个什么状态都不清楚 这样子，但是呢，不观察的话啊，那这个一切都是真常啊，非常的真常。所以这个缘起经啊，这个缘起，佛说《道干经》这个当中呢，一会儿啊，就是说有缘有因，有因有缘啊。那一会儿有说没有，这比如说这个后面第四页这个上面呢，就像物我之发，物我我所，又如虚空啊，犹如虚空，必住幻法啊，犹如虚空啊，犹如虚空，就是就像天空一样，虚空当中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物质，虚空当中没有任何的物质啊。至少没有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这样子的物质啊，就是一片虚空。必诸啊幻法，就是说所有的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啊、接触到的这一切都是啊都是幻觉啊，就是如幻如梦啊，就是这样子。嗯啊，但是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又会说啊，这个比如说，这里面啊提到过这个有啊，就讲非常非无常啊，就说这个十二缘起啊，非常它不是常啊永恒。这个我们大家能够理解，它不是常啊，但他又说非无常啊，无常怎么不是无常呢？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了啊。缘起发怎么不是无常？不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吗？啊，为什么又开始说非无常呢？啊，然后又说非无为啊，非有为，非无为，无为啊，他是说。这个十二缘起啊，不是无为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无为法是什么呢？无为法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没有因，没有果啊，远离了因果的啊范围啊，这样子的，像我们讲的佛心啊、空心啊这一类的，叫做这个无为。啊，这我们可以理解啊，因果这个十二缘起不是这样啊，但是又说非有为啊，有为是什么呢？有为就是有因有缘啊，有因有缘的情况下啊，产生的这个一切，我们通常我们看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这些都叫做有为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有为法啊，但是这里又说啊，这个十二缘起又不是有为啊，啊，非有为，非无为，那什么都不是，那到底啊，让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十二缘起呢？说啊，然后就是下面啊，非无啊，非无因，非无缘啊，非有手，非金发。啊，非坏法，非灭法，从五十以来，啊，如抱六水而勿断绝，啊，就像一个抱流的水一样，一个河流一样，啊，它是从来都没有断绝过的，啊，这两个不是矛盾吗？啊，它从来都没有断绝过，那这样子的话，它一直都在啊。它一直都在这个循环在流转啊，那么一直都在循环流转的话，那这不就是无常吗？啊，是无常啊，那是无常，刚才不是说非无常吗？啊，就已经是否定了。然后啊，有因有缘啊，就像这个抱流水而勿断绝啊，那么它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子断啊，一直都这个。不断的在这个流转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它不就是有因有缘，它不就是有为法了吗？啊，是有为法，那刚才不就是说非有为啊，非有为吗？还有一个啊，这里面讲次因缘 是二之法啊，互相为因，互相为愿啊，这个很好理解。我们是怎么认为的啊？这个十二缘七法相互之间呢啊，都是因，都是缘啊，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前面啊有已经否定了啊，它不是啊，不是因，不是这个，不是啊这个有为法啊。那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像是矛盾的东西啊，但实际上讲的不是不矛盾啊。我们是就是第一啊，我们啊根本比如说有些人啊，有些人是除了这个生活吃喝玩乐以外啊，对真理啊，对真理根本就是不感兴趣的。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人，他的追求啊，就是感官的这个刺激啊，通过感官的刺激所获得的啊这种感受啊，快乐啊，除了这个以外，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这样子啊，对什么真理啊，对这些东西，对理想啊、真理啊、思想啊，都不感兴趣。啊，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呢？啊，这是对这个感官的刺激啊，所获得的啊这种感受啊，特别特别的感，这个着重啊追求这种感觉啊，这种感受，也就是那么这种感受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吃喝玩乐。所以呢，只追求吃喝玩乐啊，对真理啊是根本是不感兴趣的。所以啊，佛教里面讲，释迦牟尼佛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呢，就是通过外道的啊，外道里面有一个啊，古印度的这个外道的这个宗教啊，里面有一个最最最差的啊，最差的这个啊，这个宗教的这个教派啊，他是不承认啊。前世来世啊，然后呢他根本就不承认啊，他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现在的啊这个唯物论者啊这样子，当时呢这也是一种宗教。然后佛经里面讲，佛有些时候为了度化众生啊，为了度化众生，就降这个啊没有因果的、没有轮回的啊这种法啊，这个外道的这个宗教啊。那么这个宗教啊，它否定了善啊这个善恶因果，否定了轮回。那佛去穿这样子的法啊，这个能帮助什么人呢？啊，帮助到什么样的人呢？这不就是让别人有更加的邪见啊，更多的邪见。然后佛经就是说啊，他们呢也有一点点的啊这个逻辑啊，他也有一点点逻辑，他会说为什么没有轮回呢啊，他也会讲一些原因啊道理。然后为什么没有善恶的这个因果呢，他也会讲一些这个逻辑道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有些人是根本，比如说让他去了解啊，前世来世啊，善恶因果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啊啊。但如果让他去啊了解一下啊这个啊这个怎么样去推理啊没有前世没有来世啊，怎么样去推理没有这个善恶因果啊，那么这个让他去了解他愿意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他学到一点点啊东西，就是说这也是啊，他也是稍微啊思考了一下，到底有没有来世啊，到底有没有善恶因果啊，这个比啊现在什么都不关心的啊，比这些人啊稍微好一点啊，至少他啊去追求了真理，只不过他认为的这个真理是错误的啊， 但是他有这个心，他说他也愿意去探索探索真理。这个就是鼻除了自己的感官的这个感受以外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比这些人还好一点就有些众生呢他根基特别的长，就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将这些稍微高深的法事根本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先让他们通过这个方式去了解让他们去动脑筋就是去探索这个生命到底有或没有。他虽然他的最后的结论是没有轮回没有善恶因果，但是呢至少这个过程他参与了这个过程现在的很多人根本不想参与这个过程根本就不感兴趣，有轮回没有轮回，有善恶因果不感兴趣。那比这个好一些。那么他这样子就是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个去这个探索生命的真相的这个种子虽然他的最后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呢播下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种子然后呢这个种子逐渐逐渐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他会去探索，进一步探索，最后他可以找到这个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这个就总比不去追求任何的这方面的还好一些。所以在根基差到这种程度的人根基差到这种程度的人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所以用佛有些时候也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度众生佛反正有一点点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的对众生有稍微有一点点机会给他播下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种子，佛都不会放过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先让他们去这个思考没有轮回，没有这个善恶因果这样子但是他这个就是有所这个探索，有一点探索然后又因为这个有了一个对生命的这个探索的开始，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开始，对真理的这个追求有一个开始，有了这个开始以后呢然后他就会有进一步的去回以后将来是什么时候是不好说也许是这一世，也许下一世但都没关系几千年几万年都不迟因为轮回是不是几千年几万年几百万年，所以就是有了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种子，然后呢他过了几千年以后再来这个追求真理这个探索生命的真相，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的这也就是总比这个比根本不去思考还好一些。所以是这样子，这个需要佛有些时候就以这样子的方法去度众生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有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去这个推理这些都是有这么好的这个思路推理的方法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需要懂一点隐敏佛教的逻辑学隐敏佛教的逻辑学跟这个心识逻辑是完全是没办法比的心识逻辑有很多地方是有漏洞的很多地方是有漏洞然后佛教讲的这个隐敏它的这个推理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有可以学一个简单的一个如果学一个光 就是学一个这个推理的方式，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啊。隐敏它的内容特别特别多，如果这个全部去学，那就很需要花很长时间。但是呢，隐敏里面呢有一部分啊是这个逻辑啊，那这个逻辑的思路我掌握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到任何问题上面，比如说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工作的上的、生意上的、生活上的，什么上面都用得上。我想这个就是学佛的年轻人啊，应该去学一下这个思维的方式，是特别特别有用的。那通过这些这个思维的方式啊，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得出一个正面的、正确的、准确的这个这个结果啊，是完全是没问题的，这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无明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原动力。那么它是我们刚才讲了，来自于我们的心的这个本心光明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上面，那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无明啊。佛教跟有西方宗教有一个特别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佛教就认为我们的心的本心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非常浮躁的情绪非常负面的这个心它的深处它的最深的地方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纯净的非常纯净。就像我们下雨打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地面上看这个满天都是乌云但是呢，这乌云的背后或者是在这个上面是蓝天蓝天不是像我们从地球上看的一样。同样的，我们现在就像在地球上看天空一样，我们现在就是在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往我们的自己内心看往里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看到的是最表面的最表面的东西。第一个接触到的或者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不是它的最深的地方，而是它的最表面的这个层面。然后它的这个最表面的这个层面呢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明呢烦恼这全部都在这个层面上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尤其是没有修心的人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整天都是烦恼，除了烦恼以外就是烦恼，没有什么正面的，有也很少很少这样子。但是我们一直都认为我的心就是这样子这个背后或者是更深的地方会不会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状态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认为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超越这个层面往里走过我们从来没有突破过这个层面从来没有突破过。那像佛这样子的人他就了解这个心的本心他穿越过这个层面突破了这个层面以后呢，他就看到本心不是这样子。就像我们这个乌云漫天的时候就有人坐飞机就是突破了这个云层以后，他就亲眼看到上面就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人回来以后呢，告诉我们这是云层上面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天空的这个当中的一个不是天空的一些东西，天空它本身不是这样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它的这个啊本质啊，天啊永远都是蓝天啊，蓝天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不是啊天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云啊。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啊从来没有看到蓝天的话，那假使有这样子的人的话，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认为啊我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天空就是这样子啊，这么长时间到现在这天空是这样，我才不相信啊，这个上面还有一个跟纯洁的蓝天啊，他们不会相信。那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没有这个突破这个层面，没有突破过，他没有这个超越过这个层面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烦恼就从这个当中产生但是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很多人经常问这个，大家都特别特别感兴趣，这个第一个烦恼它是怎么样产生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么非常细微的东西，要讲的话也是很难。佛经里面讲的，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一个叫做佛教的无中起源说佛教的无中起源，那么这个里面呢我曾经讲过大家也可以参考简单的说比如说这个孤枕孤枕上面的这个琴弦如果我们的手指头不碰它不震动的时候呢，那么它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然后如果有东西稍稍碰一下它然后这个琴弦它就开始震动震动的时候就开始发出声音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问我们这个孤枕的这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它是怎么样从这个琴弦上面发出来的呢那么就问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动的时候没有震动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然后稍稍有震动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开始发出声音这样子。那我们的心的本心本心是固真的这个琴弦，我们的手指头没有去碰它的时候一样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心的这个本心当中就是产生了这个无明那这东西是什么呢？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无明不是，这个时候是没有无明的那不是无明，那么除了无明以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佛经在宪宗的佛经里面根本是没有答案的宪宗的大乘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大藏经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全部翻完了不会找到答案的，没有答案的那密宗尤其是大圆满的这个经典当中呢，然后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第一次是怎么样产生的刚刚这个诞生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先是什么然后再是什么最后怎么样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轮回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这个当我们的心是非常平静的状态这个轮回或者是无明十二缘起包括无明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都没有诞生的时候，那就是蓝天一样，有没有下雨，有没有打雷也没有这个乌云就是万里晴空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呢开始有产生了一点点的云然后这个云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下雨了，打雷了这样子。那么第一个念头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意识，人的意识人的意识，这个之前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它是佛心 没有人的这个意识。但是因为这个佛心啊，佛心它虽然是没有烦恼，但是它没有烦恼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烦恼？因为还没有单身这个烦恼啊，并不是修心啊，通过修心的智慧把所有的烦恼啊消灭啊，并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还没有单身啊烦恼，所以他现在是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但是如果有一天啊，这个烦恼诞生的话，随时都有可能啊，随时都可以啊，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为什么随时都有可能呢？因为啊，这个佛心还没有啊，通过这个修心啊啊，通过修心啊，通过这个智慧，把这个佛心啊上面的所有的这个可能产生的东西啊，都还没有被消灭啊，所以这是暂时还永远不具备，所以烦恼还不在啊。但是永远具备了，随时都可有这个产生烦恼，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佛经里面讲，就只有这个可能性这个东西啊啊，没有别的。那个时候的佛心是非常的纯洁的啊，没有烦恼，没有无明，都没有。只有这个可能性啊，然后因为有这个可能性啊，因缘具足，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产生了。那这个因缘具足，因缘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因缘呢？这个具足的因缘是什么？经已不闻的话啊，确实这个非常细微的东西啊，我们都不好回答啊。但是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啊，他们完全是有把握。为什么啊？他们修心非常好的人啊，他不需要登到啊，他不需要这个追溯到轮回的源头，他现在就可以的啊。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啊，都在这个生生灭灭，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念头啊，不仅是从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上啊，这个生灭，而且它有些时候突破阿赖耶识，然后就直接可以啊接触到佛心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比如说死亡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段时间。然后证悟的人啊，证悟的人呢啊，他开悟了以后啊，他就突破了这个云层啊，他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佛心啊。明心见性是什么呢？他看到了佛心啊，叫做明心见性啊。什么叫做大圆满的证悟呢？他就是见到了这个佛心啊，本心啊，见到了如来藏啊，亲自体会到了啊。这不是理论啊，这不是书面上的知识，而是体会啊，感受到了这个佛心啊。那么感受到了佛心，他是怎么样感受到？如果这个时候啊，这些烦恼、这些这个情绪、杂念啊，都存在的话啊，那么以这些东西啊隔阂了啊，隔阂了以后呢？他是没有办法感觉到，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也有佛心啊，它永远都存在，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呀。那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厚厚的一个烦恼啊，就把隔阂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烦恼的层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看过去，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墙啊。墙后面的风景啊，我们看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墙啊就隔阂啊，我们没办法看到。这样子，那证悟的人啊，证悟的人他就突破了啊。如果他没有突破，他也没办法证悟了，就像我们一样没办法证悟。证悟了，那就是说明他是突破了啊，他就超越了啊，超越了这个层面。 啊，那超越的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修行非常好的人啊，修行是非常好的人，然后呢，他就非常的清楚这个所有全部的过程啊，他怎么样超越的啊，超越了以后他是怎么样回来的啊，这超越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从这个佛心啊当中往回回到现实生活啊，又回到这个烦恼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层面啊，时候他是啊，由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他就在这些证悟的人呢，他就在这个佛心跟轮回当中啊穿梭啊穿梭，就像穿梭巴士一样啊，他就是在这个当中轮回啊来回，所以这个过程他是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呢，他也就知道了，哦，当初刚刚开始的时候，轮回的最原始发生的时候，诞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诞生的，啊，他就明白了，啊，所以，他们知道，啊，有，是，是这个轮，佛心当中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轮回，啊，但是这个轮回产生的因缘，用我们的语言讲啊，那就只能说啊，他就是有，他就是这个佛心，因为没有通过这个修心啊啊修心啊，所以他的这个佛心上面呢，永远都存在啊，随时有可能产生轮回的可能性啊，我们只能这么讲，有这个可能性啊。有了这个可能性啊，然后呢啊，就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然后就像这个啊古筝的琴弦震动的时候啊，那就是就产生声音啊。那什么东西让它震动啊？人的手指头啊。那像人的手指头一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的佛心当中产生轮回呢？啊？那就有需要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啊，这不可能是无因无缘，是需要有因缘。这个因缘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啊因缘，非常细微的这个因缘啊。最早的时候，密法里面的讲啊，最早的时候呢，这个佛心啊，它是有光明的啊，有光明的、明亮的，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光啊，那么。这个佛心当中，它会产生光啊，然后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啊，意识就看到这个光，然后它把这个光就当做一个真实的外界的东西，然后呢，它对某一些光产生了执着，它认为这是我啊，这样子把内外一分开啊，然后就这个东西呢。再发展下去了以后，真的最后就是我就是一个生命，外面就是一个世界啊，内外就是不相干啊，最后就是成为啊这个无明，就最后就发展到这样子的啊地步啊，然后在我们的眼里啊，这个无明呢，就是啊一个变成一个非常真实的啊，变成一个非常真实。如果没有像佛这样子的智慧，佛教的这样子的智慧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的世俗的任何一个啊，科学也没办法告诉我们这么深奥的东西啊，哲学就更不行啊。所以，这个啊，烦恼是从佛心啊当中产生的啊，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简单的说啊，实际上我们。就像佛说《道干经》这样子的这个佛经里面，不会说这个无明是怎么产生的啊，只说轮回是从无明当中产生的啊，然后再追溯啊，无明从哪里来？那这个是显宗里面呢，我们找不到这个答案啊。这样，然后这个无明啊诞生了以后呢，然后啊后面的所有都产生了啊，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许许多多的人跟这个啊，跟这样子的因果啊和真理啊，是根本就不感兴趣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非常的浮躁啊，然后稍微要动脑筋的这些东西，大家都不想看啊，大家都不想看，大家都不想这个去思考啊，凡是要思考的东西都回避啊。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的，比如说手机上面的视频啊，特别特别简单的这些东西，一看就明白的啊，一听就明白的啊，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啊，这样子的东西，稍微复杂的逻辑，稍微要动脑筋啊，这些东西呢，大家都认为很枯燥啊，然后就回避啊，拒绝，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佛就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先啊，就是啊，就以一个外道的啊身份，就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没有轮回啊，没有善恶果报啊，怎么没有呢？啊，那么就是要讲一些这个啊这个道理啊，让你去思考啊。那么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思考，虽然这个思考是不正确的啊，但是这个总比什么都不去搞靠啊这个追求啊不思考啊总比这个好。所以就是先是这样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对真理啊感兴趣啊，对真理的探索有兴趣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可以啊逐步逐步的去观察哦，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啊，这样子。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一个这个层面，是除了感官的这个感受以外什么都不追求的人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啊基本上啊就是似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的方法啊，轮回是什么呢啊，就是因为十二缘起啊啊，说的很有道理。这是第二个这个层面啊，然后这个层面啊，再往下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啊，就是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啊现象。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因和果啊，这个中间就是没有任何的啊联系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为什么它是因啊，为什么它是果啊。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这个关系啊，就是连啊，没办法连接啊。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啊，原来是没有因果的啊。那没有因果这些东西是怎么诞生的呢？啊，就是他这样子观察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找不到，在这个层面上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答案啊。但是呢，不观察的时候啊，就是。啊，他很正常，有这个因，有这个东西，就会出现啊，这样子的另外一个，比如说有啊，这么像这个啊，像这个种子啊，土壤，然后温度、湿度这些东西存在的时候呢，种子就会发芽啊，会发芽。我们以为啊，这个发芽是从这个种子啊当中产生的。啊，这是种子给它发挥了作用，让它产生的啊，就是我们怎么认为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豆呀，就是从豆子啊、豌豆啊就诞生的，这个我们的眼睛啊也可以看得到。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认为是这两个是因果啊，但是这个再往深处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失去所有的这些联系啊，这个时候呢啊，就这个啊里面讲了无我之法，物我所，犹如虚空啊，必住幻法啊，这个时候呢就只能这么讲啊。但是呢，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啊，不观察的时候一切就正常，由这个道干经又开始讲啊。从五十以来啊，如抱六岁，而无端觉啊，无端觉啊，这个是不观察的时候了啊。不观察的时候呢，就像河流一样不啊，这个不端觉的。观察的时候呢，像天空一样啊，又入虚空啊，必住幻法 这样子，这两个我们两个方面要这个了解啊，否则的话，这个佛教的这个缘起法啊，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理解了啊。前面也讲过了，佛也高度的这个评价这个缘起法啊，谁见到了这个缘起，谁就见到了法啊。法这个地方讲的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八声道啊。八声道是以底菩萨啊，大乘佛教的话以底菩萨，如果是小乘佛教的话，那这个他真武以后，真武无我以后才有的这些功德啊，叫做八声道啊。八声道里面的第一个叫做正见啊，正见。正见就是正确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见解，那非常准确的见解叫做正见。那么这个正见是什么？正见就是真无空心，或者是真无无我无我的这个见解，无我的见解。所以我们这样子了解的话才明白这个缘起宗喀巴大师也通过缘起来这个赞扬佛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缘起的这种说法这种观点是除了佛教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宗教哲学这些里面都没有的。所以这是唯独佛才能够说得出这样子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缘起这东西我们搞明白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果知道了如幻如梦实际上我们已经了解了佛教这样的空性但是这个时候的空性呢，我们只是理论上了解了，还不是真悟只是理论上了解了，还不是真悟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这个无明，是这个要知道这个整体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一下就开始讲这个十二个缘起，它一个一个的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大概的要了解一下这个十二个缘起为什么是十二个呢？那这十二个缘起到底在讲什么呢？有些时候呢，又说这个犹如虚空没有任何的缘起法有些时候呢，又说这个就像河流一样的不断的，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些概论是非常重要的，先了解一下这个概论。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去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它的字面上的这些内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无明其中呢最后的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即与中中无智此时无明中中无智我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无智愚昧愚蠢这些都是都叫做这个无明都是无明凡是这个无知愚蠢愚昧这都叫做这个无明但是这个当中的最关键的无明呢，我们对这个无知的这种执着还有对自我的执着，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这个无明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无知愚昧都叫做无明此时无明。无明讲完了然后就是第二，有无明故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无明因为有这样子的无明，于住精劫其贪嗔痴境界境界。这里面的境界是什么呢？境界这两个字，平时我们讲的时候比如说十四相的觉悟的境界指的是一个稍微比较高一点的这个觉悟，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但这里不是 啊，这里的精结是什么？我们眼睛看到的物质啊，耳朵听到的声音啊，手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叫做精结啊。平时佛教里面叫做外境啊，外境就是外面的这些啊景物啊，这里的境界也是这样子啊，外界。外界是我们的眼睛啊看到了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有了这个无明啊，然后我们立即啊看到的东西，我们立即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啊。我们立即就把这东西就当作真实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朵花啊，一朵花啊，然后我们的眼睛啊没有告诉我们这朵花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嗯，然后这个花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它本身是虚拟的是真实的，它不会告诉我们啊，然后我们的视觉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嗯，但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意识啊，它本身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无明啊，所以呢啊，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朵花的时候呢，立即啊就把它当作真实的啊，真实的花啊，真实的花。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朵花啊当作一个真实的花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有无明啊，这我们很啊讲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们的颜啊，我们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啊，衣服的颜色啊，不仅是衣服的颜色，我们周边的所有东西，这些物质的颜色啊，都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就是包括这个物理学家啊，科学家他们也就很早以前就发现。啊，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是这个观点，嗯，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红黄蓝绿这东西啊，全部啊都是都不是物质的颜色，物质它没有颜色的啊。那么这些颜色在哪里呢？是从哪里产生？那是我们自己的大脑啊里面产生。那佛教不会说大脑，佛教说从我们的视觉当中。啊，产生啊，红的、黄的，这是我们的视觉，不是物质的本质本身啊，是这样子。佛教也这么讲，科学也这么讲。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呢？我们为什么佛教告诉我们以后才知道，科学家告诉了我们以后才知道，之前啊，我们为什么没不知道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有这个无明啊，有无明。有了这个无明以后呢，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那我们把它们都当作啊真实不虚的世界，来看啊真实不虚的世界来看，嗯、所以啊，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真实不虚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开始对这些东西啊，就产生啊贪心啊贪心啊，就是对有些东西呢啊产生了这个就反啊反感或者是嗔恨心啊，对有些东西啊不贪不恨啊，但是有这个无明啊，比如说我对这张桌子不贪也不恨啊，但是。我对它有无明是什么呢？没有看到它的真相，我认为它是一张真实的桌子啊。虽然出了这个意外，对它没有恨，对它没有这个贪啊，但虽然是没有贪和嗔啊，但已经对它有无明了啊，已经有无明。所以我们对万事万物啊都有这个烦恼啊，烦恼产生了啊。不是贪就是恨啊，不是恨和贪，那就是啊这个痴啊，这些都是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有这个无明，然后就是产生了这个真实的啊想法，有了真实想法以后，然后我们啊想得到这些东西啊，或者是想愿力啊某些东西，嗯， 所以对这些东西啊产生了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如果我们啊的这个眼睛啊看到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立即知道这个就是啊错觉啊，就像海市蜃楼啊一样，是不真实的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对它产生贪心不会的啊。然后呢，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我们立即就知道这是错觉啊，这是虚幻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会对这些东西啊产生啊这个嗔恨抱怨啊，不会的啊，不会产生抱怨。所以啊，没有，假如没有这个啊无明的话，那我们对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啊，既不会有嗔心，又不会有这个贪心啊，也不会有烦恼，都不会有的。嗯，因为有了这个无明啊，把这个无明啊，就是把我们看到所有东西啊，都变成了真实的啊，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些啊，开始有了这些烦恼啊，贪嗔痴，叫做三毒啊，所有烦恼的根源。啊，所有烦恼的根源，然后有了这些烦恼以后，然后所有的这些其他的烦恼啊，都会产生。此时啊，无明远心啊，这个叫做啊，无明啊，对这个心啊，做这个起到了缘的作用啊，缘的作用。心是什么啊？下面讲过了，就是啊，造业啊，造业，造业。比如说，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有贪啊，有这个恨，那这样子的话，那么有贪，那我们贪心发展了以后呢，我们去偷盗、抢劫啊，然后这个嗔恨心发展了以后呢。啊，去打人骂人啊，这样子，那就会啊，就会这个造业啊。那这个业，这里面讲的心啊，就是业。那这个业，我们为什么我们终身啊，我们人为什么造业呢？啊，我们为什么是造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动物呢？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无明的动物啊，所以我们是造业的动物。因为有了无明啊，就有了这个造业，这叫做啊无明啊缘性，就是说无明就起到了这个缘的作用啊。这是第二啊，这两个我们分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把十二缘起分三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两个。就是属于前世啊，前世有无明啊，前世造业啊，然后呢就有了今生，有了今生，所以这两个是属于前世的。好，接下来就是第三啊，第三是什么？耳语注视能了别者，了别啊，了别是什么意思呢？了别就是。了解识别啊，了解和识别，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就可以去了解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啊，然后我们的意识它可以识别啊善恶好坏大小啊等等啊，它有这个功能啊，那我们的身体有吗？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有这样子的功能，这是它的一个独特的这个功能。所以对外面的事物就是注视，就是对所有的事物有了这个能够了别那能了别者，这是谁呢？名为识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主要是意识还有眼耳鼻舌身意识，这是第三。 那第三啊，从这个第三意识就开始啊，开始精神啊，开始就是讲精神了。嗯，因为啊，潜意识上意识有无明啊，然后呢有去造业，造业了以后呢，这个业啊，它就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让它投身到啊下意识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人间啊，或者是这个动物啊、天界啊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我们在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结合的时候啊，我们的意识就参与进去了啊，投身了。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瞬间的这个意识啊，意识，它为什么要啊？它为什么要投身到人啊啊？而且这个人当中的一个这样子的父母的这个啊啊，为什么投身到这样子呢？啊，这个就是以过去的啊业来决定啊，过去的业决定。我们这一世投身到人间啊，投身到天人。投身到动物啊，我们的第一个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的第一个啊，它是从人当中出现啊，还是在这个动物当中出现，还是在田界出现啊？这个就是以过去上意识的业来决定啊，来决定。所以我们的这个意识啊，这个识别的这个意识呢，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啊开头，精神的开头啊，精神的开头是虽然这个时候也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但是身体就还没有形成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或者一个动物的身体，但是这个因缘啊，就是父母的精卵，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啊，但这个时候的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啊，所以。这个识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生命的开头啊，就是这个识啊。从这以后呢，啊，从这以后啊，十二缘起法当中，从这以后的几个啊，都是啊，精神啊，精神，还不是来是精神。这是第三啊，然后第四，于是俱生啊，四趣云者。啊，云是什么？首先我们看这个云，云是什么？云就是很多的物质，很多的东西啊，堆积在一起啊，这叫做云啊。所以佛教里面叫做云啊，无云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其中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又是无数个这个啊东西。组成的啊，堆积在一起的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叫用云啊来啊形容。然后我们的精神也是啊，我们的精神也是一个无数的情绪、无数的这个念头啊组合啊的一个这样子的堆积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叫做啊云啊，所以叫做这个云。那么这里面讲的四云啊，四云是什么呢？除了无云啊，无云当中的除了这个识啊，识云以外的其他的四个啊，无云啊当中识云他自己啊，在这个地方已经讲过，跟他一起的啊是什么呢？无云当中的除了识云以外的啊，其他的啊，都叫做都叫做这个像啊，像色、香、收。心啊，就这四个了，那这叫做这个俱胜啊，俱胜的意思呢，我们啊前几天讲过了啊，就是俱胜的意思是相互依赖的啊，相互依赖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投入到父母的这个精卵啊，这个时候呢啊，有父母的精卵啊，然后有这个意识。这个投入，这样子以后，这个相互依赖，然后呢，逐渐的啊，父母的精卵就可以变成啊人的身体啊，或者是动物的这个身体 啊，这样子，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意识啊的投入，那这个啊，仅仅是有这个父母精卵的这个物质啊，它不能成为啊动物或者是人的身体，嗯，所以是依赖的，这个是依赖啊。前几天呢，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做橘胜啊，跟他一气的啊，橘胜就是跟他一气的。四驱，驱是什么意思呢？驱就是接手啊，接手。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无晕，然后我们就把下一世的这个轮回我们接受了啊，接受了下一个这个轮回，所以叫做驱啊。去云啊，四去云者，此时名色啊，名色，名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啊，比如说投生的时候的父母的啊精卵，它是无质啊，这个无质的部分叫做色啊，这里面叫做色。然后名是什么呢？名就是啊。现在啊，出了这个蛇无蕴当中的，出了蛇，出了蛇以外的其他的三个啊，就是熟香心啊，就这三个啊，叫做这个名啊，就叫做名啊。这就像人的名字啊，人的名字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啊，人的身体是看得见摸得着，但人的名字啊，我们看不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的手没办法摸到他叫什么名字啊。同样的，比如说父母的精卵结合的这个物质，它是看得见摸得着啊。但是这个时候偷精取的啊，这个意识，它的啊这个收相形啊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存在的。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啊，就像人的名称啊，所以叫做名啊，名色啊，这就是这个就是啊，这是我们的意识投入了以后，就开始逐渐的啊，就成为啊，成为这个人或者动物的这个身体了啊。那这个当中呢，比如说佛教里面啊，宪宗也讲了，然后呢，佛教的大圆满也讲过了。这个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细胞啊，细胞的分裂，然后有组合，这讲的特别特别的清楚。大圆满啊当中啊，这个我曾经也讲过。以前啊，有一个外国人，他是学中医的一个外国的这个医生。啊，读博士的一个医生，啊，他这个学大圆满的，学大圆满，然后大圆满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人的啊投身，然后逐渐形成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哦，那这个人特别特别的惊讶啊，他说大圆满这么早的啊一个。传统的这个经典当中，他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人的这个细胞这样分裂有组合，他怎么知道他知道的呢？他特别特别的惊讶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像现代医学讲的很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的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物质啊，物质也就是父母的这个精卵逐渐的变成啊一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形象，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变化。那么这个啊物质啊叫做色啊，名就是跟他一起的啊这个精神是识啊，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的那个感受啊，他的感受啊，还有一个有这个精神的时候，意识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早期的时候啊，怀胎的这个早期的时候，胎儿他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思维啊，但是非常细微的这些精神的这个功能都是具备的，所以这些叫做命啊， 就像人的名字一样，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人啊，一个陌生人，我们看不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的手也没办法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但这个人是有名字的啊，所以叫做名啊，色啊，逐渐逐渐的这个啊，逐渐逐渐的，它最后就变成了啊身体。次是名色啊，好，这个就是讲到第四了啊。失而缘起法当中，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第四啊。如果这些详细的讲的话，要需要详细展开的讲，那就是大圆满里面的部分的内容，还有就是这个啊、这个大乘阿毗达摩，还有就是佛经里面呢，像阿难如太。啊，阿难如太经啊，这些内容，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时候的相关的这个参考的书啊，要展开的稍微要深入的去了解，那就要去阅读啊，阅读这些书啊。那这里呢，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这样子就可以先啊了解一下比较简单的啊，然后简单的概括性的。啊，明白了以后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展开的去思考，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好，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名色啊，十二缘起法当中的第四啊，第四讲完了，剩下的我们啊，过几天再讲，下周啊再讲，继续讲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然后还有这个1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提问交流。
请问上师，所有众生的佛性是一体的吗？或者说不一也不异，我们都来源于同一个来源，就像有个说法，我们是一个大火堆里建出来的小火星。
是可以，这个可以，这两种都可以的啊，可以，比如说所有众生的佛性啊，是一个佛性，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一个佛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天空啊，可以分东南西北啊。但是这个东南西北呢，我们从地面上啊。啊，这个或者是日出的方向啊，这样子分，实际上这个虚空天空它本身是没有东南西北啊。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把持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是佛性，但这个佛性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佛性，佛性啊只有一个佛性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佛心是一个啊，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也可以说这个佛心呢，它已经啊超越了异啊和不异啊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异不异啊，所以这个都可以，都可以，佛经里面这些啊。这个内容，这两个内容都有，实际上这两个内容都是一个意思了。那佛性是远离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语言能够表达的这些概念啊，所以呢它不一也不一啊，或者是说我们简单的说啊，人的意识是不一样，有很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识，佛性没有那么多的佛性，所以佛性是一个。也可以这么，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请问上师，无明出来之前只有佛性，没有无明，那么是佛吗？如果是，那么成佛以后，是不是还有可能一念无明起，又进入了轮回？也就是说，佛也可能沦落入六道。
无明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这个佛心它是不是佛呢？它是佛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佛啊，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也是佛 但是我们是佛，这个怎么理解？本质上啊，只能说是本质上我们都是佛啊。本质上啊，跟佛，我们现在跟我们未来修行成了佛以后，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啊。本质上，只是一个表面上啊，就一些，就产生了一些这个变化啊。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所以，没有佛，没有这个无明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可以说是佛啊，但是这个时候的佛跟我们修行之后的佛啊，有一点不一样啊，有一点不一样，它不是本质的不一样，本质都是一样。那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因为还没有修心啊，还没有修心，没有通过修心的智慧把无明消灭，从来没有这样子过。所以呢，他虽然是佛啊，那个时候是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啊这个轮回啊。那现在我们比如说已经轮回了，再去闻思，再修心，通过这个真悟的智慧，把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的所有的烦恼都断掉，都铲除消灭了以后，最后又回到最原始的这个状态当中啊。那么最原始还没有产生无明的这个时候，和产生了无明，我们绕了一大圈啊，回去最终回去的这个归宿啊，这两个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别了。但是不一样是因为现在啊，我们通过智慧把所有的无明的这个根源全部都断掉了，所以这个再出现这个无明的可能性啊都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佛啊，我们成佛以后就不会再轮回啊，区别就是这样的，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啊，这些内容呢，这个显宗的第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像《维摩诘经》啊，《楞伽经》、《皆生密经》啊，《涅盘经》啊，这些非常深奥的这个显宗的经典啊，会这样讲啊，还有《密法》里面呢，讲的最多的啊，这样子，所以可能这个都是因为太深奥。所以也许有一点点不好理解啊，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学啊，最好是理论上是了解，也不是很难，主要是要证悟。
丁丁上师，万法唯心照一池东的心是何意？可否请堪布就世俗地以及圣义地的角度进行开示？
这个万法唯心照是只能是从世俗的层面讲啊，生意的层面的万法不会唯心照，也没有万法，也没有心啊，所以是这个世俗的层面。那万法唯心照就是简单的说，我们的看到的、听到的这所有东西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毛屑种子成熟了，就是它的这个投影，就先在这个外面啊，我们外面看到的就是它的投影，所以万法唯心照啊，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万法唯心的意思啊，不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意识，我想把这张纸让它变成白色就白色，让它变成黑色就是变成黑色啊，不是这个，不叫万法唯心照啊。万法唯心照就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层面去说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物质每一个物质，它有它自己的来源啊，它有它自己的因缘啊。似乎就是跟我们的内心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所以就是说外面的客观的事物 不会以我们人的意志所转啊，这个就是唯啊，这个唯物论者也是这么讲的啊，这个是对的啊。从我们的生活的层面，表面上看，我们不可能我们的心啊，让它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股票不要这样子跌啊，但是呢，它就跌了啊，这就是说明不是万法唯心造啊。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这个层次降啊，这些到底这个世界它的本质啊，深层次它是怎么诞生的，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它所有的这个归属最终就啊，就跟我们的衣食有关系啊，跟我们的阿赖耶识有关系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万法唯心造。
请问上师，虽然没有完成四加行、五加行，但是已经升起了真实无为的出离心和菩提心，那么能够传修大圆满吗？是否修大圆满一定要在上师身边才能够成就呢？
就是没有修四加行和五加行，但是有出离心、菩提心，是吧？
还是没有完成
啊？还没有完成，
可能是修了一部分吧。
还没有完成有出离心菩提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啊，还有这个像除了出离心跟菩提心以外，还有金刚萨埵啊，需要消业啊，这个是必须要修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啊，通过曼扎罗啊，这个积累福报啊，这个也需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上师瑜伽啊。这两个这些都是需要的，有出离心菩提心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不需要修呢？也不是啊，其他的也要修啊。还有一个说什么呢，是学大圆满是不是要
是不是一定要在上师身边
修大圆满是吧？
嗯，
修
才能够成就。
这个不一定吧，不一定，不一定。就如果听大圆满，那肯定是要上师身边听啊，修大圆满呢，不一定在这个身边修吧，啊，自己修可以的。谁说的是自己修？是啊，就听了以后，真悟了以后，就自己可以修啊。像当年密拉日巴啊，他没有成就之前呢，一直的跟着他的上师啊，他开悟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跟啊自己修了。所以这个都可以这样子的。
请问上师，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无二菩提心、法性菩提心、智慧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分别是什么层次？
只有两个菩提心，其他的都是名词啊，词和名词不一样而已。这个只有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就这两个，所有菩提心就是这两个。智慧菩提心啊，什么其他菩提心都是生以菩提心的不同的名称。圆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就是实属菩提心，然后行菩提心当中的有一部分是生以菩提心就只有这几个。
请问初步证悟空性的修行人智悲双运，他的菩提心是在哪个阶段？
他的菩提心在哪个阶段呢？那这有菩提心以后一直都存在的，比如说他修这个四无量行，从没有菩提心到有菩提心有坚固的这个菩提心这样子以后呢，他随时大坐的时候，证悟空性的时候，他的这个菩提心都在的他的问题可能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证悟了空心那证悟空心的时候呢，他的意识就变成了这个空心，那个时候呢，他不可能去思维那这个时候呢，我要为度众生成佛，没有这样子的明显的这个思维，是不是这两个就是不能在一起他问题可能也许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菩提心没有这么明显的，但是因为之前有菩提心菩萨戒，然后这个菩萨戒还没有 颇这个解体在，所以他进入了这个空心的时候呢，然后他的这个菩提心的解体啊，菩萨界的解体跟他的智慧会融为一体，这叫做智悲双运。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人类起源在佛教中是如何承许的？如果说是从天人堕落而来的，那么天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我们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学这个俱舍论，俱舍论啊，那俱舍论当中呢，就讲了很多佛教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起源啊。佛教人类起源，简单的说，就是当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人类，有好长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啊，还没有人类。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人啊，出现了人类，那这个时候呢，跟现代的这个科学讲的有点不一样啊。佛教说，佛教就是他讲这个人啊，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猿猴不是这个动物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人类啊，那这个人类。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从天啊，一个天人啊死亡，然后投身到这个地球啊，然后就变成了人类啊，有这样子的。但是这些不一定是真实的啊，佛也许是佛的一个当时的为了当事人的啊这个为了符合他们的想法。啊，也许是这样，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反正佛经里面啊是怎么讲的啊，这个是了义还是不了义，这个要进一步的研究，才知道。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最后大家一起来回想。
说那么的一段这是八年多年你别在那半学Yirga nanje valo dhubha Tribhim tulin dhuva dhuva shu Om ahom ban zangar bhamma sadahom Om ahom ban zangar bhamma sadahom Om ahomBanza Gura Bama Sada Hong.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